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如果我们遇到恶人只手遮天、颠倒是非而蒙冤，又例如政府贪官污吏、怠惰职守、草菅人命、置人民生死于不顾等，又如果此时又遇到昏庸法官、司法已死、人间法律无法给予公平公正的判决时，那么向天上神明，例如城隍爷、玉皇大帝投诉告冤状，是另一个惩罚恶人、列官、伸张正义的好途径。所谓天理昭昭，疏而不漏，虽然因果从来没有放过谁，但是遇到急件，走阴间司法路线，不用等到来世，可能今世就可以看到正义重现。对方的报应或自己的冤屈平反速度，可能会比未来因果清算速度来得快些。但是向神明申诉也是有注意事项的，今天影片就要和您聊聊向城隍爷及玉皇大帝两位神尊递诉状的流程及向神明申诉的注意事项，请把影片看完，相信对您帮助很大。如何透过城隍庙申诉冤屈呢？不论自身有多大而深的冤屈，请都不要动用不正鬼神的力量，例如符咒、下蛊、小鬼，这样子做会有报应的。如果真的遭到人间无法申诉的冤枉，可以直接到城隍庙去告状，会得到公平的审判。方法如下：凡人如果受到委屈，无法以人间官司获得伸冤，或者人间司法不公平，那么可以向城隍庙提出告诉。一，首先向柜台索取黄色状纸，将个人的冤屈不平仔细地填写清楚。二，执神碑问城隍爷在不在，如果不在，就在庙内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圣号，直到执神碑发觉城隍爷回来了，才开始禀告或者朗读信件。三，在城隍爷面前烧香并读一遍禀告案情。四，全部禀告完毕后，可以执神碑请问城隍爷是否了解案情，是否愿意受理。最重要是执神碑问金纸数量够不够，如果不够要加烧。金纸是给往来办案的神将天兵的车马费，很重要。五，如果没碑，可能是书写不周全，再检查一遍内容看看，如果还是没碑，就抽签师看看什么原因。六，如果得到受理，便在城隍庙的金炉连同金纸一起焚化，讲述的内容最好人事实地物等细节先在纸上写清楚，电脑打字也可以，以免紧张口齿不清，让神明听得母撒撒，案情禀告不清楚，城隍爷会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记得神明们日理万机，很忙的。七，不一定要写正式的书文，写一封信向神明诉苦也可以，但是来龙去脉、人事实地物一定要写清楚，对方坏蛋的姓名、年龄、住址等资料不可以搞错。八，当执碑确定城隍爷明白案情后，如果不受理，可再一次执碑恳求，如果仍然不受理，原因如下：一，对方没有错；二，前世因果或无能为力等等的原因，可分开一一执碑问明。通常前世因果占大多数，比如某人被杀，无头公案，阳间的警察查不出，但如果此人前世曾经杀人，今世该被杀，这时城隍爷就不会受理。就算家属去观落阴牵亡魂，亡者现身也不会说出凶手姓名，他通常会感谢家人来看他，但却说算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或者不用再问，这事已经扯平了。至于城隍庙无能为力的案件比较少，比如坏阴庙，阴庙也有好的哦。坏阴庙养鬼用降头术害人，但鬼兵众多，城隍庙兵力不足，战不过时就会没办法，只能向上呈报。九，如果城隍庙不受理或者告状后没有结果，可以再如法炮制向东岳大帝提出告状。 东岳殿就是一般城隍庙的上级法院，如同阳世间的上诉法院，人人可拿城隍庙里的黄色状纸填写，如果无法取得，任何一张干净的白纸都可以书写焚送。但是不要忘了金纸哦，那是天兵天将的饮料钱、车马费。十、贡品方面，素食便当一个就可以了，可以去自助餐店包一个素菜为主的便当即可，若夹杂到一点点肉类没有关系。至于家中做好的饭菜，不管荤素都可以拿去拜，少数城隍庙会规定只能够拜素的，那就遵照规定。拜水果也可以，香蕉最好吃的会饱，天兵天将最喜欢吃。其他如苹果、木瓜、莲雾也都不错，拜完了饭菜一定要带走，因为很快就会酸臭。水果可以留一半下来继续拜，送给庙方人员也可以。其实吃的没拜比较没关系，金纸多烧一份比较重要。在阳世间打官司，请律师要花钱，找证人更头大，因为没人愿意作证。有些民事官司诉讼费用更是惊人，但是向神灵界提出告状，以上头大问题都免了，而且可以获得公正的审判。但有一点要注意，有时候他们会用因果来处理，也就是例如明明这个人做了坏事，却要等他福报享尽或者阳寿将要结束时才能惩罚他，不像阳间的司法判决确定立刻发监执行。有一位朋友是乩童，有冤屈向台北松山霞海城隍庙申冤，他可以通灵，禀告完毕后，他得到城隍爷的心电感应说，我会秉公处理。如果上述的动作都做了仍然未见伸张正义，可以在松山慈惠堂瑶池金母降基办案的时候直接向神明查询东岳大帝的办案进度。其实不仅是城隍庙可以告状，一切道教的妈祖庙、济公坛、王爷宫等都可以告状，有时处理的比城隍庙还要好。最后提醒一件事，一般大众会以讹传讹说城隍庙是阴庙，这是大错特错。城隍乃是玉皇上帝正式册封的地方正神，负责管理阴魂，地位非常重要。其他内容补充：一、城隍庙的主要功能是一、鬼魂打官司的地方法院；二、侦查人间善恶的衙门。民间常说的七爷八爷就是在刑事组任职。二、如果确定不受理，当然可以立刻另请高明，但如果案情不是很紧急而且已经受理，那就礼貌上先不要再去找别的神尊处理了，就好像生病去看医生又同时看另一位医生，那么原来的那位医生会不高兴的，急症的话则另当别论，可群医会诊。三、执碑次数说明。执神碑问城隍爷在不在，并不需要三个圣杯，一杯决定即可，因为神在不在不是大事，如果要求三圣杯，神明有时候会不耐烦。其他如是否了解案情，是否愿意受理，金纸数量够不够，同样一杯决定。当然都要分开执杯，问一件事执一次杯，但最好在第三项禀告案情后等五分钟后再开始叩问执碑，因为城隍爷必须花一点时间去调查。全部做完后可以请求城隍爷寺抽签师表达看法，你可以根据签师的解释知道城隍爷是否同情你。四、真实案例。某君义父遭降头术害死，他向台北市主要城隍庙申冤，多年没结果，变成投诉无门。有一天他路过台湾台北市南京西路法主公庙，并不知道这就是东岳庙，也就是城隍爷的上级高等法院。他进去礼貌性的先烧香并抽一支签，不料签师含义竟然是你身负其冤。又过了数年，再一次进香机缘中，中南部某大庙主神主动透过通灵人对他说，你有一身冤埋在最心底。他回说， 我已经向城隍庙投诉了。大神说，城隍庙并没有受理，你可以详细呈报上来，我替你做主。由此例可知，人若真有冤屈，不需讲出来，神明都知道。按城隍庙虽然受理后，如果三月或半年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就可以另请高明，开始向别庙投诉，向玉皇大帝申诉冤屈。如果发生被敛财或下符等事，可用黄色书文纸写清楚人事、实地物等因由，进庙点香，过5到10分钟，请示玉皇大帝是否在。在的话，请示一个圣杯；不在的话，请示盖杯。这时继续等5到10分钟，再请示一次。有了圣杯之后，按照所写书文念。书文范例如下：姓女某某人，生辰于国历某年某月某时，或者农历某年某月某时。住家地址：姓女要告某公庙办事人员，公址是台北市信义区忠孝东路8段7号2楼。公庙名称某某某，办事人员名字或法号。诉冤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去哪家公庙发生何事，写得越详细越好，请玉皇大帝明察。信女愿意接受任何审判告御状，请玉皇大帝做主，替信女讨回公道，并降罪惩罚此办事人员。诉冤信女某某人的姓名及日期某年某月某日，写名字处右手大拇指按红色手印，念完了请放在神桌上，过10分钟去烧化。如果玉皇大帝愿意做主，请玉皇大帝赐3个圣杯，记得事实不可以捏造。如果被敛财、被下符等冤案，玉皇大帝给予圣杯了，自然对方会被彻查。如果无纸无印无令的办事人员，即可会被降罪现世报。如果有纸有印有令，就会因为投诉案例多寡、是否属实而结案不同。所有办事人员的纸印令是各神尊给的，但开工的玉印是玉皇大帝给的。至于投诉办事人员，去天公庙投诉最快。如果没因果牵扯的，自然会有无形的各部门执行判决，各执法部门立刻就会提领办事人员投诉冤灵，提领冤亲债主，让办事人员立刻今生受重大业报。不必惧怕办事人员恐吓，与其吐苦水，不如去告御状吧。只有告御状，才能让越来越多恶劣的办事人员受报，清算整顿二指各无知贪功敛财的办事人员，才能更好的还人界清净，彻底收了妖魔鬼怪附体的公庙办事人员。找神明告御状需谨慎小心。人与人之间有了纠纷，在文明社会中通常有2种解决方式。若仅是私人纠纷，双方的损失不大，就找个地方公道伯出来调解，赔个钱或道歉了事，俗称损银呀。如果事情严重，那就是双方请律师上法院了。但民俗文化中有一种告因状的方法，这方法叫神秘，也叫罕见。告因状那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毕竟能在人间解决的，谁愿意闹到神明那边去呢？那是旧社会里没钱又没事、受尽委屈的小老百姓才会走的最后一条路。而告因状又有分别的，在于原告与被告的身份，可以分为人告人、人告鬼、鬼告人3种。人告人是很常看到的，在主掌司法的神明庙里，常常可以看到有人向神明呈上书文，表明自己的冤屈是因为人间的司法无法给自己公道，在走投无路下才来求助于神明的。在新庄地藏庵就有专门的笔身替信众写牒文向神明呈报，但信众必须先出示去法院按理控告的证明，或是执得圣杯取得神明同意后才行， 避免另一个世界的司法资源被滥用。然而，若是告因状的原告方是鬼，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发生在嘉义的气血状事件，原告在生前受尽凌虐，断头而死。过了百年，终于等到安息城隍爷出巡的机会，找到机会向神明告状。城隍爷在查案后，发现原告的确有冤，遂施法将其断掉的头颅接回，并要当年那群凶手的后代子孙向冤魂道歉，一场延宕百年的冤案才结案。这种情况是原告确实有冤，城隍爷才会受理。若原告是诬告，那也许会受到神明更重的惩罚。人告鬼的情况比较单纯，就是阳间的人莫名受到阴魂缠身或恶意捉弄，也可以到庙中向神明诉愿。若神明查案后发现双方无因果牵连，就直接祭解处理。但若是神明查案后扯出案外案，那可能又是一连串的查案，甚至原告变被告的情况也会发生。不过在这里，希望各位无论如何都不要滥用司法资源，无论是人间的司法或另一个世界的司法，都不可因为方便而滥用。神明开方便之门，信众除了珍惜资源，更要谨慎。